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上一周超时赶着将第十四份讲义的聚社论内文说明完，但是也因为超时了，所以有几处问题就延到这一周再进行做说明。因此请大家先拿出编号014的讲义，翻到491页。491页。第一个问题是对于说明真上果的果相，科判瓜胡一的内文，聚社论的本文呢，提到诸有为法，除前以身，是与有为之真上果。对应普光聚社论记，也就是在注脚327瓜胡一的注释呢，引文是从第二行末，于有为法中，除前以身有为法，以前非后果故，是于若具若后有为之真上果。以上的内容是普光论记对应聚社论本文的解释，相对应的文如黑板上所写，也标上了四个序号。第一个序号是本文的诸有为法，第二个序号是除前以身，对应普光论记的话就是除前以身有为法。论记接着说明这一句是表达为什么要扣除掉前以身的有为法，因为前法不能是后法的果，在顺序因果的关系上，前必为因，后必为果，不可能是前法为果后法为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以过去法必然是现在法乃至是未来法的因，那过去法不可能作为现在法或者是未来法的果。简单的来讲，就是由我们每一位自己昨天所造下的业因而感得，今天乃至未来的果报，不可能是由今天所造的业因却感得昨天的果报，这是不可能的。好，那接着第三标序号的三呢？论文是与有为，对应普光的聚社论记接续的文是与若具若后有为，他将论文的与有为呢，似乎是解读成与若具若后。好，那知证上果，这是论跟普光的注释一样的。那关键呢，就是在对于与有为的解释，论中的与有为，普光的论记对应是与若具若后。那这样的对应，其实从义理上来讲，如果以现在的文所显示的来做解读的话，是会有不合的，在义理上会有不合的。为什么呢？其实如黑板的最后一行，那个第一项的一切有为法中扣掉第二项前以身，那这所剩下的有为法会是等于第三与有为的真上果。那意思就是说，一中扣掉二，这就是等同于真上果。我们是作为谁的真上果呢？是作为第三与有为的真上果。 所以与有为其实是因还是果？请问一下，与有为是因还是果？如果光看论文，我们先不管普光论记，光从俱舍论本文，有为法中，我们抓主词跟 be 动词，还有跟它的结果，有为法扣掉前已生是真上果，对不对？那是谁的真上果呢？是与有为的真上果。所以与有为应该是因还是果？请问与有为是因还是果？我好像有听到两个声音，是吗？还是我左边听一种，右边听一种？与有为应该是因啊，应该当作因，就是就像 黑板上面最后所画的，或者是看中文好了。如果把关系用得更简单，就是诸有为法它是真上果，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有为法都可以当作真上果。要怎么样呢？要扣掉前已生的，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要扣掉某个部分才能当作真上果。那当作谁的真上果？当作其他有为法，当作其他有为法。也就是在一切有为法中扣掉前已生的某些有为法，可以当作其他有为法的果的一种果，那这种果就是称为真上果。所以与有为应该是因才对，与有为应该是因。那再来的要说明的是，前已生是针对前，是指之前嘛？那请问是谁之前？现在，没错，我听到答案了。所以现在第二要说明的是前已生，前已生的有为法。那既然它在时间上有特别标示是前已生的有为法，那么一定有一个对应对照组，时间上的对照组。所以所谓的前已生是指谁？就是指第三啊，就是指第三。好，那为什么要扣掉前已生？原因就如光记所讲的，因为前法不能当作什么后法的果。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切有为法中它在时间上是比所谓的与有为要来的更之前的话，那么这是不能当作果的嘛。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讲一切有为法都能当作真上果，对不对？但是如光记所讲的，要当作果相对于因来讲，时间一定要什么同时或者是之后，绝对反而言之就是不能在之前。如白板上面有写了，假设 A 要作为A 法要作为 B 法的果， A 法要作为 B 法的果，在时间上的限制， A 不能是在 B 之前， A 不能在 B 之前，假设 A 要当作 A 是果的话，所以相对而言 B 就是因嘛。那么 A 要当作果， B 要当作因，那么 A 法就绝对不能在 B 这个因之前。为什么呢？原因就如光寂所讲的，因为如果 A 法是在 B 法之前的话， A 就不能当作果，对不对？前法不能当作后法的果，前法非后法果，那个果其实如果用白话中，果跟后中间要加一个因，然后就是光寂这句话，以前法不是后法的果，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 A 要作为 B 法的果的话， A 的时间，如果用我们不用否定的叙述，用正向的叙述， A 就是不能在 B 之前，也就是 A 一定是要跟 B 是同时或者是什么在之后，A 与 B 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同时，一种是什么 ？A 在 B 之后，对不对？现在 A 是果，好 ，A 是果 ，B 是因，好，好，所以回过头来，一切有为法要当作与有为的真善果，那么所以一切有为法要扣掉什么？要扣掉它可能是在与有为之前的，所以这边的前以身就是指针对于与有为法来讲，这样整个清楚吗？哦，有没有人有问题的？都没有，确定。好，好，所以如我们现在这边所解释的，所谓的前以身是针对与有为。好，是针对于有为，所以于有为法它是当作因而不是当作果，因此以这样的逻辑再请看到注脚327普光论记引文的第三行，是于若聚若后有为之真善果。那为什么刚才开始会说这句话，普光将论的与有为解释成若聚若后，它的时间上是同时或者是之后，那这个其实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同时或者是之后其实是指什么？是指果与因的时间，但是与有为现在如我们黑板所标示的，与有为其实是指因，对不对？那么果与因是若聚若后，但是因本身与果的话，时间上请问是怎么样？若聚若前嘛，对不对？果对因的时间可能是同时或者是在因之后，对不对？那么相反的，因本身与果的时间说明上的话，因一定是可能与果同时或者是在果之前。好，与果同时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先前学过的六因中有哪两因它的因果是同时的？对，相应因还有具有因。好，这两因它与果是同时，是同时，以聚色论的内文来讲，它互为果，所以互为因。好，所以绝多数来讲，一般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无明原行，无明作因，对不对？行是果，所以无明在前，行在后。那另外比如说与龙树的回真论说明一个因果彼此间是同时的，比如说父子， 父子的关系啦，不是说个体存在，父子的关系成立是同时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因为有儿子他才能够称老爸嘛，不会有人来叫我老爸啦，因为我没有儿子嘛，所以父子的关系是同时的一个因果。那绝多数的因果，比如说应该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因前而果后。好，因此看回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三行，如果将论文的与有为解释成于若俱若后有为知真上果的话，那么这样的时间就不对了，对不对？因为于有为是指因嘛，所以于有为的时间不可能是若俱若后的一切的这些有为法啦。好，那么所以当初我在说明的时候没有按照普光论文普光注释文的一个顺序来解读，我用自己的一个诠释。那后来回去再确认大正藏呢，也许是基于普光这样的解释，所以在大正藏有一个教刊，他的教刊呢是将于若俱若后有为知真上果这个知，他教刊为名，名字的名，名为的名。那么这样的，如果把知教刊成名字的名的话，文意就有可能会正确了。文意为什么正确呢？只要标点再稍微修饰就没问题。意思就是说，在于我们再看回普光论记的上一行最后面，于有为法中除前已生有为法，然后逗掉逗号，是于有为若俱若后名真上果。那意思就是说，一切有为法中扣掉前已生的有为法，那这些若俱落后的有为法就名为真上果，那这样解读就没有问题了。只是说这样的解读对应论文，因为论文本身它的是是算是 be 动词，那论文本身也很明显是用知，知真上果而不是名真上果。好，所以基于普光现在讲义所呈现的一个版本，没有加上教刊，在解释上也许会跟论文本身不是那么的服帖，因此在利用这个机会附带做说明。好，接着再请翻到讲义493页，一个小问题，在注脚栏刮胡二的往上一行，讲义493页注脚栏的刮胡二普光述这一行的在前一行引文标楷体的引文，但非一切有真上果可取可与可取或与，故此不说。好，那这边如果接续上一页的顺正理论论文，它的一开始的问题是说，此能作因何缘被减，就是讲义492页注脚栏最后一行，然后这个减，这边的减，简单的减，在这边的意义是剔除扣除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在探讨取果或与果的时候只谈五因而扣掉能作因不谈呢？接着在俱舍论文本身它的理由是能作因非定有果，故此不说。那对应 顺证理论的 解释呢，如果对应最后一行，就是说但非一切有真上果可取或与，故此不说。那这边的一切当然就是指能作因的，能作因相对应的果，如果能作因能够感果的话，它的名称就是称为真上果。好，那义理上为什么会说不是一切的能作因都有真上果可以去取果或与果，升起取果或与果的作用呢？有没有人知道答案的？一切法都能当作能作因，不过并非一切能作，一切能作因都能去感得真上果。这跟有部的这个主张很有大的关系。他的如果以俱舍论的寄送来讲的话，就是果有为离系，无为无因果。所以一切法有都能当作能作因，所以一切法中包含了有为法，也包含了无为法。那在有为法中，如果它的利用比较强盛的话，这个利用的利是利器的利，它的利用比较强盛的话，它不但是不障碍其他有为法升起，甚至更能够侵与其他有为法升起的一个作用。那这种能作因是比较强，但是无为法它也能够当作能作因，可是它能不能干果啊？不能，不能。所以这边的但非一切能作因有真上果可取可与，如果举例来讲的话，最好的例子就是无为法。无为法它没有取果或与果的作用，因为无为法不会生起果啦，它本身是不生不灭，是一种常法，所以它不会去生起果。无为法本身也不是借由其他因而生，所以说，所以有部才会讲无为法是无因无果，但是无为法本身是因，则灭无为本身也可以是果，它是离系果。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在先前没有讲得很详细啊。接着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讲义的499页，有部的正义将果分为五类，在加斯米罗国西方师呢，将果分成九种，除了有部所讲的五果之外，又安立了讲义499页的安立果、加行果、和合果还有休息果。那根据讲义500页，注脚364，注脚364普光的解释，因为论文本身说以有部的正义认为安立果等四果都不外乎是适用果或真上果所含摄的。在普光的论记，尤其是第二节，第二节它有特别说明，第一个安立果还有第三个和合果，它为限属于真上果。那么第二个加行果还有第四个休息果，它通于适用果还有真上果所摄。为什么不会是其他果？为什么只局限于这两果？在普光的上一段论文就有做解释，这请大家自行参阅。现在要说明的，为什么一跟三，也就是安立果跟和合果这两种情况，为什么是属于能作因呢？这要等到第15份的论文本身最后面才会谈，但是由于为了避免大家之后还要再带一次第14份的讲义，所以现在先 做说明，请拿出第十五份讲义，翻到539页，翻到539页。第十五份讲义的539页，提到的有五种因，它也是属于能作因，也就是能作因呢，它又可以分为从五个角度来做辨别。第一个就是声音，第二个是依音，第三是力音，第四是持音，第五是养音。那么在聚色论还有顺证理论都有给予例子，那我个人是觉得顺证理论的例子似乎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请大家先参考注脚87刮胡2，注脚87刮胡2。那么请看到最下面一段，最下面一段有一个一开头是欲知五音利用不同，因观五欲，有看到吗？好，那这五欲呢，声音如母生子，一音如弟子医师，利音如地持物，持音如食持命，养音如水润树根。那当然还有其他解释啊，齁。顺证理论在下一段文，齁，下一段的引文顺证理论更用了多种的说明，齁，用地水火风等来做说明，齁，这到时候我们会细看。那我们先看这一段的譬喻跟这五音的关系，齁，那这五音都包含在能作音里面。只是从不同的面向再加以分别。好，因此请对应到讲义的500页。第一个是安利果，安利果的例子是什么呢？在聚色论或者是大毗婆沙论等呢，安利果是依风轮来安利水轮，也就是水立于风轮之上，那金轮又安立于水轮之上，那地又安立于金轮之上，那么一切有情无情物，那又安立于大地之上，那这个称为安立果。那请问这是能作因五因中的哪一因？请问是声、依、力、持、养，哪一个譬喻跟现在所讲的水轮立于风轮上，然后金轮立于水轮上，乃至于有情无情立于大地上，立因嘛，对不对？立因的例子就是如地去支持物，那物就是安立于大地之上，所以应该是与能作因中的立因是比较相近的。好，那接着以光寂的说明，跟能作因有关系的还有什么？第三因，唯独是能作因所生的真善果嘛。好，所以看到第三个是和合果，对不对？和合果所举的例子，比如说以讲义第500页注脚364刮胡二，大毗婆沙论的例子是眼色和合身眼识嘛，就是根净和合身识，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例子跟五音中的哪一音比较相近？根净和合身识，我个人的理解是跟第一个啊，声音母声子。母生子，那一般我们很 会觉得说，哎，由 A、B 和合生事，这好像是有一种很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为什么是用人作因来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部它的一种对法，尤其对法相、法术的一种定义。眼根本身是物质性，然后色本身也是物质，那两者合竟然升起的是什么？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一种作用，眼识。这个能够属于同类因吗？不行。能够属于片行因吗？也不行。片行因所生的为是染污法生染污法，所以也不是片行因。这是一熟因果吗？也不是嘛。一熟因果要至少要跨 一点的时间，然后好，那是相应因吗？也不是啊，对不对？相应因一定是心心所的关系，但眼根色不是，眼根色不是相应因啊。那它是具有因吗？也不是，不同时嘛，不同时，就是眼色合才生眼识嘛，那不同时。好，所以扣掉了这五因之外，所以所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能作因，就只能用能作因来做说明。那在能作因中又分成五类，乳母生子，它也是两个个体，可是彼此间却有一种能生所生的关系。那么这就是一种比较作用力比较强的一种能作因，它不只是不障碍这个果法生而已，甚至有一种推动的能力。好，所以西方师所讲的和合果，以有部来讲，仍然是涉属于能作因里面。那么以例子上的一种雷同性来讲，应该是属于能作因中的生因。好，那至于加行果或者是修习果，那么它能作因乃至于是适用，是你从真上果或者是适用果来讲都没有问题。那适用果就是它有一种释夫的作用而升起的。好，那当然如果对应顺正理论，它有提到说适用果又有分成四类的话，那么适用果又分成四类，那么以不净观能够见次引起净智或者是无生智，那这种在四种适用果里面应该属于所谓的隔月的适用果。那四种适用果的内容，大家如果要温习的话，可以参考讲义的490页注脚326的刮胡二，490页注脚326的刮胡二，有引顺正理论作为说明。所以加行果或修习果，以论文的举例的话，应该属于适用果中的隔月适用果。那当然加行与修习果当然也可以称为是真上果了，因为真上果跟适用果在某些情况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说明的，是有等同的关系。好，以上三处就是针对讲义第14份做的回应。接着请拿出第15份讲义，说明完六因与五果以及还有趋与果的时间之后呢，那接着是要谈四缘。那么在六因中的五因谈到趋果， 的时间是为现在，为现在。但是如果谈世缘的话，它的取果的时间很特别，尤其是针对等无间缘，针对等无间缘，在《大毗婆沙论》所讲等无间缘取果的时间，它就不只是为现在世了。但是在顺证理论呢，却又有不同的说法。顺证理论认为，只要是谈取果，那必然都是一定是属于现在世。那么相对应的说法，在讲义的521到522注脚栏会提到，那由于还蛮之后的，我们就等到该段的内容再来细看。那请看到讲义507页，科判瓜胡国之二说明四缘。四缘第一个所辨明的是四缘的法体，先认知到所谓的四缘是指什么。那论文提到广说因以缘复云何，宋曰：说有四种缘，因缘五因性，等无间非后心心所以生，所缘一切法真上即能作。好，那简单的说明四缘的名相，就是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真上缘。因缘它实质的内容呢，就是指六因中扣掉能作因，其他的五因就是设属于四缘中的因缘。所以以有部来讲，在特殊的文脉之下所谈的因缘，不是广泛的指一切因或一切缘，而是指六因中扣掉能作因的其他五因。那为什么要扣掉能作因呢？因为能作因本身就是真上缘，就是四缘中的真上缘。好，所以代表四缘他所说的有两种缘是六因中所不含摄的，这两种缘就是四缘中的第二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缘的定义是指心心所法，只有心心所法才能够当作等无间缘。然而在时间上它也是有限制的，作为等无间缘，它同必然是一定是要在之前，而不能是之后。所以它一定是前已生的心心所，作为下一刹那升起的心或心所的一个缘。所以论文谈到的是非后，所以必然是前已生，所以后面就谈它的法体呢是心或心所，都能当作等无间缘，而且是要前已生。好，那所缘缘呢，它就是能够广含一切法，一切法也就是包含有为跟无为，都能当作所缘缘。好，那真上缘其实实质的内容也是指一切法，也是指一切法，因为能作因它就包含一切法嘛，能作因也是包含一切有为法还有无为法。好，那简单的了解了偈颂，接着呢请看回论文长行。第一个科判是举数标明，举这个数是指数量，那标明是标示它的名称。问何处于何处说，意思就是说哪里有提到这四缘呢？答：为契经中，如契经中说四缘性，为因缘性、等无间缘性、所缘缘性、真上缘性。那特别说明的是这边的性是指什么呢？请翻页。此中性者是缘种类。一般我们认为性可能跟相跟用是一种对，可能是有一种相对应的关系嘛，可能是指法体啊，或者是一种性质。可是这边的性它是指这四种缘的种类，它是指种类，而不是指性质啦。 不是指自信什么的。好，这个是要特别特别要理解的。好，那在注脚七刮胡衣普光的俱舍论记以下的这一段特别对四缘的名称做解释，我们花一点时间稍微先看一下，先有一个印象，待会进入论文的理解呢会更为熟悉啊。请看到讲义508页注脚七刮胡衣，引文的第二段先解释因缘性乃至于真上缘性，这个性呢就是四缘的种类性别，种类性别。好，接着也是因缘，因即是缘，是持业事，不得言依主事，因为所谓的因缘就是这五因就是缘，五因就是法生起的缘。好，那接着解释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在普光的这一段呢，他用了六节。第一节，前心心所各一名等，那此即等无间缘的体，就是作为等无间缘呢，这个前已生的心心所，它的体只有一。好，又解后心心所各一名等，此即国体名等。那后是指所生起的国体，那所生起的国体它的在事项上它也只有一。这是什么？那如果配对应第三节的话，它就是将前两节合并的，就是前后的信心所各一名等。好，那这样的等无间缘的等呢，它的这种就通于果跟通于缘本身。好，那么我们先看这三节。那所谓的前后信心所各一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其实跟相应五义中的第五义事，那个事项上的这个事，然后事的义理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作为人生的这个缘，比如说以受来讲，以受这个心所，受我们一般又分成细分，可以分成五受，对不对？那么五受中作为等无间缘的话，你只能起一种，比如说起喜受，那以喜受可能升起下一刹那的。好，那么所以作为前面的受呢，这个等无间缘这个受它只能起一种，它不可能起两种受，比如说不可能苦乐同时并起，或者是不可能喜乐同时并起，这是不可能的。这个种类它只能起一种，它不可能同时起两种。那同样的作为事也是一样，比如说前一刹那它只会升起眼识或者是耳识，那下一刹那所生的可能是眼识或耳识。以有部来讲，不可能同一刹那有两个心王聚起，不可能。以有部来讲不可能啊，以有部来讲不可能。所以这是光记这边所讲的各一，各一的一种举例说明。好，那接着看第四节，右节前心心所等与后心心所为缘，非为自类。这个在之后的论文也会提到了，就是如我们刚才所举例的眼识所生的，以眼识作为等无间缘所生的下一刹那的心王来讲，它不只局限于眼识，它也可以生什么耳识乃至意识都可以。所以不只是局限于自类，意思就是说 以眼视为等无间缘，不会只升起眼视，它可以升起耳乃至于意，其他五事都可以，当然也包含自己啦，包含自类，不是自己，包含自类。那同样的道理，以受作为等无间缘，受这个心所作为等无间缘所升起的之后的果法，它也不只局限于受，它可以升起其他的心所。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例子，我现在感得喜受或乐受，下一刹那我可能就升起什么贪，以喜或乐作为等无间缘来引发什么贪心，那这就是不同的心所嘛，所以非为自类，不同种类的心所啦。好，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它其实是用前后的关系来做譬喻，一个是前心心所等给予后信心所作为等无间缘，非为自类。那第五节反过来是后信心所等用前信心所为缘，那非为自类。好，那么第六节呢是等通前后，那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如同上面的第三节一样，好，那特别要说明的，这往后的论文会提到，等无间缘本身一定是心心所，可是它所升起的果法，它所引生的果法，除了心心所之外，还有两种法很特别，就是无心，两种无心定，无想定跟灭尽定。无想定跟灭尽定，它的升起的种种因缘来讲，也有包含等无间缘，有包含等无间缘，这可以请大家先翻到讲义的532页。从讲义的531页开始说明一切法所升起的缘有几种，那信心所法借由四种缘而生。那接着讲义532页提到的是两种无心定，灭尽定还有无想定，这两种定升起的缘有三种，那么也就是四缘中要扣掉所缘缘。为什么要扣掉所缘缘？因为他们既然是无心定，他没有心心所，必然就没有什么所缘境，所以在四缘中扣掉所缘缘，它借由三缘而生。那么看到论文的话，论文的第四行就有提到等无间缘，对不对？那么等无间缘就是由入定心还有它相应的心所法。好，所以请大家特别记得，等无间缘本身一定是心心所，但是所升起的果法，除了心心所之外，还包含了两种无心定，这是比较特别的。这个跟相应因不太一样，相应因所升起的果，必然也还是心心所。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义508页，接着提到等无间缘的无间，它的定义，这个定义也请大家特别留意，看到刚才普光论记的说明，言无间的，言无间者有看到吗？请看这一行的最后面，前面那几句话可以略过了，最后面关键提到前心心所生，后心心所，中间无有余心见起，故名无间。所以无间的定义，也就是说作为等无间缘，以它升起的果法，中间只要没有间隔心或心所，就能称为无间。所以这在提到二无心定，它就有特别强调， 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某个人以入定心进入到无心定，他明天可能早上八点才出定，那么他的今天的入定心跟明天的出定心彼此间也能够称为无间。为什么？虽然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中间他入了无心定，可是因为是无心定，所以没有什么心跟心所，那就符合了等无间缘。意思也就是说，今天的入定心作为明天出定心的等无间缘，这也没有问题，这也没有问题。只要等无间缘跟所升起的国法中间没有见杂心或心所，都可以用等无间缘来做说明。好，那么接着论注释文提到的是解释所缘缘，所缘就是缘。接着提到的是真上缘，提到真上即缘。好，我们论文接着提到说，这四种缘基本上多半都是用持业识，持业识也就是所谓的同位格啦， A 就等同于 B， 因就等同于缘，乃至于真上就等同于缘。那么在真上缘比较特殊的情况，也可以称为真上之缘，也可以用依主事来做说明。那么接着普光特别强调说，此事缘不能用有才事来做解释。那所谓的有才事是指说，假设某个人比如说奇数几孤独缘，这个几孤独长者，我们可能不会直接称他的名字，我们就称他是有钱侯雅郎。那称他有钱，因为他是所谓的有才是就是具有才，以他的特别具有的一种特性或者是特征或者是功用等等来去安立这个名目，那这个就称为有才事。但是这四种缘呢都不符合有才事的定义，所以他说四缘并不得做有才事。好，以上就是先简单的叙述四缘的名还有它的一些基本定义。那接着以下的论文就稍微介绍四缘，我们等第二节课再做说明。休息到八点。